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俄罗斯著名作家乌利茨卡娅的作品。90年代的俄罗斯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引人注目。她的作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反响，几次获得俄罗斯布克奖和意大利彭纳奖的提名。索尼奇卡1997年译成汉语，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第六期，受到我国读者的好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于1943年出生在莫斯科，父母都是犹太知识分子。书香门第浓郁的气氛使他从小深受感染，酷爱读书，对文学更是情有独钟。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很有发展前途的遗传学专业。大学教育为他开辟了攀登科学高峰的捷径，使他顺利进入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开始了科学家的生涯。70年代，他就借助结婚生育、教养儿女的契机，断然退出了科学界，在家练笔习文。起初他为剧团写些小品小剧目，而后进入莫斯科犹太剧院担任文艺部主任，开始在文学领域重显身手。1992年俄罗斯颇具影响的《新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索尼奇卡》是他的成名之作，随后相继问世的有《美迪亚和他的孩子们》《快乐的葬礼》等中篇小说，以及《好心人》《野兽》等短篇作品。作者精心选择的题材都体现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情节描述追求自然、客观，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来反映一定的哲理和伦理观点，特别是将家庭视为社会中的中流砥柱，以家庭的关系准则为伦理道德的核心，更是独具犹太文化的积淀。乌利茨卡娅的作品风格冷峻，行文从容不迫，摒弃繁荣，语言简约，在情节发展关键时刻尤其惜墨如金，不是渲染，对女性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对女性心理特征准确恰当的把握，更是充分显示了女作家的擅长。索尼奇卡以写实的手法平铺直叙地描写了一个普通的俄罗斯犹太妇女的一生。索尼奇卡高度近视，其貌不扬，她视书如命，上中学时经历了初恋的挫折后，更是一头埋在了无边的书海里。战争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从国外归来的著名画家，堪称怪才的罗伯特。苏联肃反扩大化，把他打成了人民之敌，当时正处于流放期。索尼奇卡仰慕罗伯特的才华，毅然同意嫁给了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与书相伴的平静生活，随着丈夫四处迁徙，颠沛流离，受尽了磨难。为了爱情，他勇敢地走出了象牙塔，拼命地工作，挣钱养家，变成一个勤劳、务实、一心服侍丈夫和孩子的贤妻良母。节冬到来，家境好转，丈夫的事业屡获成功，女儿也已成人，而索尼奇卡自己的美好时光却已消耗在厨房，心力交瘁。这时，一个善于利用男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妙龄女子出现在了年迈体衰的罗伯特身旁，焕发起他新的创作高潮，索尼奇卡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之中。不料丈夫并不想与他分手，依旧对他相敬如宾。索尼奇卡接受了这种微妙的局面，认那个娇小女子为养女。三人之家在公开场合露面，舆论哗然。面对各种非议，索尼奇卡泰然自若。她对丈夫并不嫌弃她这个苍老、憔悴的妻子而深感骄傲，同时又庆幸丈夫晚年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作伴，有利于激发她的创作灵感。罗伯特的体力迅速衰竭，不久猝然离世。索尼奇卡带着那个养女为丈夫成功的举办画展，使其声望大增，名扬世界。老年时期的索尼奇卡谢绝了女儿和养女的邀请，坚持留在莫斯科那套简朴的住所里，重返昔日与书相伴的生活。他依旧沉浸在俄罗斯古典文学美妙的境界中， 享受着平静安然的晚年。作品结尾，作者借他人之手把索尼奇卡誉为圣经旧约里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利亚，委婉地流露出对他的赞美和同情。
俄罗斯著名作家乌里斯卡娅在接受卫星网采访时，就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索尼奇卡》中的女主人翁进行了评价。女主人翁的命运在您的作品中一直占据中心位置，中国出版的中篇小说《索尼奇卡》和《美迪亚和她的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称他们是女作家作品的典范。您同意这种观点吗？究竟什么是女作家的作品？
俄罗斯甚至语法里都有阴性名词，人口统计学也证实了这一点。俄罗斯二十世纪女人数量远远超过男人数量，而男性寿命过去短，现在仍然短得很。我同时感到俄罗斯女人肩上一直以来承担的那些生活重担，让人口的这一部分变得非常顽强、强大和勇敢。我倒想说，俄罗斯女人是民族的骄傲。我写过几本有关这些杰出女性的书，我的确很爱她们。她们当中有我的奶奶、姥姥，我的妈妈和女友。至于女作家作品这个概念，倒有存在的权利。虽然我觉得作品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天赋，作品中所触及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作品的性别。
上面提到的两位女主人翁，美迪亚和索尼奇卡，都是女性智慧、爱情和忍耐的化身。两人都愿意为亲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在您看来，当代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素质？
爱和自我牺牲都一直是生活和文学中需要的素质。我作为一名欧洲女性，想对中国读者说，世界上像阴和阳这样的基本概念是多么的重要，它们彼此紧密相连。但每当男性战胜女性时，世界就陷入战争、残酷的斗争和暴力。我想这对女性的生育、保护后代等能力就是求之不得的了。
您也想对中国读者这样说吗？
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人对人体的世纪探讨，不仅影响了俄罗斯，也影响了全世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对我来说，这不是空谈，而是每天的实际生活。我的丈夫非常热衷气功，他去过几次中国，家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书架上就有《道德经》。我身边的许多人对道这个哲学流派和生活实践很感兴趣，我也对此很感兴趣，我们彼此对对方感兴趣，这很好。中国人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而俄罗斯人探讨研究《易经》。祝大家幸福长寿。
以上是卫星网记者采访俄罗斯著名作家乌里茨卡娅的内容。请您收听《索涅奇卡》广播版。
早在孩提时代，刚刚告别了婴儿阶段不久，索尼奇卡就一头钻进了书堆里。他哥哥叶夫列姆是家中的活宝，老是开着同一个一开始就算是老掉牙的玩笑。索尼奇卡看书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屁股做成椅子样，鼻子长成大梨样。遗憾的是，这个玩笑并不夸张，索尼奇卡的鼻子的确长得鼓鼓囊囊，像个大鸭梨。索尼奇卡本人细高个子，宽肩膀，干瘦的双腿，坐平的扁屁股，唯一的长处是农夫般的大乳房早早的显露出来了，但与他扁瘦的身体不相配，是个外来物。索尼奇卡总爱耷拉着肩膀，把背后驼起，用宽宽松的衣裳遮掩体型，为自己上身那毫无用处的富态和下身那令人沮丧的扁垫而感到害羞。其实他的眼睛长得很一般，是一双不太大的褐色眼睛，睫毛倒是出奇的茂密，长成三排。何况索尼奇卡近视眼，从小就戴上了眼镜。从七岁到二十七岁，连续二十年，索尼奇卡几乎不停地看书，一翻开书就像是失去知觉似的，一直读到最后一页才苏醒。他对文字极为敏感， 以致把杜撰出来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亲人同等看待。索尼奇卡一心看书，似乎变成了一种轻度的精神失常，入睡后也不能解脱，连做梦也像是在看书。爱书成癖引起的精神错位在梦中进一步加剧，使他变成名副其实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生存在一种微妙的境地。索尼奇卡从图书管理专业学校毕业后，到一个老图书馆的地下书库去工作。他是个少有幸福的人，每到下班要离开这个积满粉尘闷热不堪的地下室的时候，总有些依依不舍。不知这是否是根深蒂固的老传统，一定要把珍藏的精神果实像土地所产的果品一样藏入冰冷的地下室，因为这个未来十年他恰恰要陪伴一个来自地下的人一起度过，这个人他未来的丈夫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来到图书馆的那一天，索尼奇卡正好接替生病的馆长在借书处值班。他个头不高，身材消瘦，头发灰白，如果不找他问法文目录在哪里，他根本不会引起索尼奇卡的注意。他走到书柜前，歪着头惊呆了许久。他转过身来，突然吻了吻他那纤细的手，说：真是个奇迹。又加上一句：还有埃尔泽菲尔版本，我们这里有九本书是埃尔泽菲尔版本的。索尼奇卡既感动又自豪地点了点头。请您给我借一个借书证，是这个叫法吗？索尼奇卡把扔放在他干巴的手心中的手抽了出来，两人踏着冰冷的阶梯一起上楼，阶梯贪婪地吮吸着每个脚上的细微热量。他写完后用食指推推下滑的眼镜，他的目光既和蔼又平淡，像是在等待什么。原来他还没有说出自己的住址呢。他深深地感到命中注定的时刻到了，坐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妻子。前不久他刚满47岁，他是传奇式的人物，但30年代初期突然从法国回国，朋友们认为他的归来是毫无道理的，因此原来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已和他分开，留在被德寇占领的巴黎，在奄奄系的画廊里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陪伴着他那些古怪的画作。他的作品遭到了诋毁，被渐渐遗忘，但是多年后还会复活，并在他身后给他带来辉煌。眼下他是不幸者的幸运者，只被判处了短短的5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在一个工厂管理局当上了象征性的画匠。他穿着烧出洞的黑色棉袄，喉结突出的脖子上围着灰色的围巾，面带微笑地站在笨拙的姑娘面前。他喜欢惹花捏草，与女人相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拼命地吸收着取之不尽的源泉所提供的养分。您的地址，索尼奇卡和蔼地请求。那么要身份证看看户口，索尼奇卡说。他在深深的衣袋里摸索了一番，掏出皱皱巴巴的介绍信。他戴着眼镜看了许久，最后摇头说：不行，您是州里来的。咱们这么办吧，我写在我的借书证上，您走前把书给我送回来。索尼奇卡像是道歉似的，他干巴巴地说了声谢谢，便走出门去。两天后，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又来了。索尼奇卡那天已不在借书处，他把他叫了出来。您请坐，他把一把椅子拉过来说。前回我忘了问，他用快活的声音说。忘了问您的名字，您的大名。索尼亚，他简单的回答，不时瞟他一眼他解包的动作。纸包终于一层层的打开，索尼亚看到一幅画像，一张质地松软的粗纸上用柔和的褐色画的女人像，画作水平极高，女性五官端正秀气，不像是当代人。这是他索尼奇卡的画像。他吸了一口气，仿佛吸进一口大海上冰冷的空气似的。这是我的结婚礼物，他说，我此次来访的目的就是要向您求婚。他期待地看他一眼。您是在开玩笑吧？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只是没有想到您可能已经结婚了。他站起来拿了那顶不可思议的棉帽说，等一等，不不，我没有结婚。积蓄血亏的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和天生瘦弱的索尼奇卡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力量，在苦难的疏散生活中，在贫困压抑和竭力掩盖战争第一个冬季所带来的内心恐惧的狂热的口号中建设起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比许多人都要好，工厂管理局给他们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就在锅炉房隔壁，室内很暖和，又几乎从来不停电。锅炉的房的工人们帮他们煮土豆吃，土豆是索尼奇卡的父亲送来的。 孩子即将出生的前一个月，罗伯特竭力的拖延和模糊不定的派出期限最后还是到期了。他被勒令马上回到巴什基尔的达夫列卡诺沃村庄，直到流放结束为止。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索尼奇卡的父亲和肺病很重的母亲都劝他留下，哪怕等到分娩之后再走也好，但是索尼奇卡坚决要和丈夫同行。罗伯特·维格多罗维奇也不愿意和妻子分离。深夜里，铁路上的一个熟人把他们领到了离车站 1.5 公里的地方，坐上了由三个车厢组成的小小列车。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一路上索尼奇卡把脚蹬在松软的背包上，肩膀靠在丈夫干瘦的胸脯上，无所顾忌地睡大觉。罗伯特则沉浸在回忆之中。产期来临时，前期预兆一出现，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就把索尼奇卡送到产院。索尼奇卡生下了一个2公斤重的小姑娘，黄色头发，小窄脸，跟索尼亚原先想象的一模一样。如果不是父亲经常给予帮助，他们一家人是活不下去的。父亲想方设法搞到一切必需品给他们烧去，使他们得以维持生计。多年以后，罗伯特对妻子事无巨细，一一记下本领，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惊讶。他竟能把一大堆日期、时间、细节统统装入脑海。在孩子略微长大后，罗伯特早已熄灭的创作热情重新焕发，给他做了大量的玩具。索尼奇卡也能把这些玩具一个个地记了下来。战后的头几年，全家靠索尼奇卡来供养。他继承了母亲的缝纫机，也继承了能把袖子扎在袖口上的自学者的天真的勇气。罗伯特做的都是些半残废式的工作，不光是在学校看门，就是在生产用途不明的又大又粗的铁饼的合作社里当会计。他的艺术构思是靠雪白的图板来体现的。索尼亚作为女性，她的信赖是没有边际的，一旦相信丈夫的天才，丈夫的一切作品都会使她钦佩得五体投地。于是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幸福，默默地念叨着她灵魂中的主题曲：上帝啊，上帝，我不配有这种幸福。绘画艺术罗伯特算是放弃了，像往常一样都是托机遇的福。有一次在亚历山德罗夫坐近郊电气火车，遇上了著名画家蒂姆勒，他们俩早年在巴黎相识。他来到罗伯特家里，在木棚里站了一个半小时，端详着几幅构图。就在这个木棚里，大名鼎鼎的蒂姆勒给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下了第一个订单，要他设计布景模型。没过多久，他的模型就在莫斯科的艺术界出了名，订单纷至沓来。在堆放劈柴的木房、鸽子窝和吱吱响的秋千当中，走来走去的是性格孤僻的塔尼亚。索尼奇卡试图培养塔尼亚看书的兴趣，但他听着索尼奇卡很有表情的朗读，眼睛却一动不动地发直，人也飘到索尼亚做梦也梦不见的地方去了。结婚多年，索尼奇卡已从清高的小姐变成很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她梦寐以求的是正常人应住的房子，厨房里应该有自来水，女儿有自己的房间，丈夫有专门的画室，能吃上肉饼和糖水水果，床上是用大小不一的三块布拼成的布单子。由于经常挤长途汽车和破旧的电气火车，她在迅速的衰老，人老面丑，嘴唇上面原来就有的绒毛渐渐变成了乱七八糟不男不女的胡须。但是索尼奇卡与高傲的美人不同，对人老珠黄一点也不感到难受。由于丈夫无论如何比她年长，使她依然觉得自己的青春常在。可爱的女儿塔尼亚，她也认为是偶然的恩赐，妇科大夫也确认了这一点。索尼奇卡的子宫发育不全，本来不能生育，所以在塔尼亚之后她再没有怀孕。这叫她难过的时常掉泪，总认为自己对不起丈夫的爱，因为再也不能为她生儿育女了。50年代初期，索尼亚下了很大功夫，费了很多周折，才贴钱换了住房，使全家住进了一栋2层木板楼房。一切如愿所偿，塔尼亚在2楼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房间，索尼亚父亲临死前的最后一年也住进了一间偏房，全家在用钱方面也比过去宽松了一点。由于换房的巧合，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安家在莫斯科的蒙特马附近，离画家城只有几步路。出其意料的是，原来他认为早已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的地方，居然还有即便算不上志同道合，也算总可以进行交谈的人。 好景不长的解冻时期一开始，所有这些怪人就冒了出来，并聚拢在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周围，使得他原来闭门锁居的家庭渐渐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俱乐部。索尼奇卡把达尼亚的袜子套在光滑的蘑菇状的支架上，一边织补一边侧耳听男人们的交谈。但是索尼奇卡满怀崇敬地听着这海阔天空的谈话，心里感到温暖，默默地重复着一句话：上帝啊上帝，我真配不上呀。索尼奇卡已经年近40，他头发花白，身体发胖得很厉害。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变化不大，仍像个蝗虫那么轻盈，那么干瘦，他俩在年龄上的差距似乎渐渐地扯平了。塔尼亚对父母的衰老感到有些别扭，对自己的高个子、大脚、乳房也感到不好意思，他的各个部位都长得很出格，和那个时代的规格是不符的。超常发育的少年当时还没有问世，升入七年级以后，尚未长出个子的同班同学们和年纪比他大的男孩子又纷纷向他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使他确信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吸引力的。他一出生，周围是可爱的玩具，无需他人参加的独自玩耍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结果是告别漫长的儿童阶段的游戏之后，他昏昏沉沉地晃了2-3年，熬过了众人周知的过渡阶段，过早地发现大人们喜欢的究竟是什么游戏，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游戏之中，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权享乐，作为从未受过压抑的个性，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他经常跑到同学鲍里斯卡家里去抄写数学作业，有一次他摆弄起他的手指和嘴唇上瘾，意外地发现了某种不属于自己的物体，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约会都是趁父母不在的时候进行的。对塔尼亚来说，最吸引他的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他发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如手指、乳房、腹部、脊背等，对触摸的反应都不同，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美妙的体验。这样的相互研究使两人得到很大的快乐。两个月来，年幼的研究家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6点半兴致勃勃地耕耘着，直到鲍里斯卡的父母回家为止。除了友情和业务合作感外，没有体验到任何其他的情感。后来两人发生了冲突，两人闹翻了。小塔尼亚则无心安排自己的一生，躲进自己的小屋里，用长笛蹩脚地吹奏着僵硬的曲调，或咬着指甲看书。此时塔尼亚跳跃不定的笛声吸引了成群结队的崇拜者。他在音乐上的第二个伙伴是彼得堡的阿廖沙，此外还有几个男孩算不上参加，顶多是出席这些晚会，但他们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构成了喝彩的听众。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第一个发现达尼亚一些晚到的客人有时天亮才离去。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没有进一步调查，因为第二天他就看到一个身穿薄薄外衣的年轻人穿过花园走出去。他没有把清晨观察的情况告诉索尼亚。开春后情况很明朗，塔尼亚显然已经不能升到9年级了，学校里的麻烦变得无法忍受，于是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没有告诉索尼亚，就把塔尼亚的材料送到夜校去了。这件事给全家，首先是给他自己带来意义深远的后果。随心所欲不容抗争的命运曾经把索尼奇卡安排给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做妻子，现在又降临到塔尼亚头上。夜校的清洁工又是他的同班同学，18岁的亚夏成为他狂热念慕的对象。亚夏是一个小巧的波兰姑娘，脸蛋像刚刚下出来的鸡蛋那样光亮。他们坐在倒数第二排的桌上，慢慢交上了朋友。亚夏沉默寡言，矜持而又高傲。他父母是波兰共产党员，法西斯入侵后被迫各奔东西，父亲逃往西方，母亲带着吃奶的他跑到东方，来到俄罗斯。他没有消失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被人道地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忍受了10年的煎熬，最后抱着他那高尚疯狂的理想含冤离世。亚夏被送进孤儿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生命力，在像是有意追逐摧毁孩子身心健康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下来，并靠自己善于充分利用的现有条件的本事逃了出来。他那灰色的大眼睛，高高挑起的眉毛和猫咪般温柔的小嘴，像是祈求着庇护。庇护者果然不凡其人，其中有男也有女，而他因天生酷爱独立， 通常更喜欢男的。他很早就掌握了报答他们的廉价办法。他在莫斯科待了两年，取得不少成绩，拿到了临时户口，在夜校当清洁工，在学校储藏室里有了临时的住处。片警玛丽琳经常去看望他。就在这个储藏室里，家下躺着正好代替床铺的运动垫子，向塔尼亚讲述自己的故事。塔尼亚把这一切都装进心里，百感交集，怜悯、嫉妒顿时涌上心头，并为自己的无比幸福的生活感到脸红。亚夏把自己所记得一切详细准确干巴巴地诉说出来，突然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这一段经历，对他产生刻骨的仇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一真情。他为自己虚构出来的新的经历，贵族出生的祖母、波兰庄园、法国亲戚等，到一定时候还会像儿童玩具中铁盒子里的小鬼似的突然蹦出来什么亲戚。对妈妈的厨房生活，塔尼亚是不关心的。现在他生存在爱慕的薄雾之中，每天早上他醒来，总要闭着眼睛久久地躺在床上，想象着亚夏或虚构着他和亚夏在一起的美好的场面。哎呀妈妈，他看上去很弱小轻飘飘的，实际上力气可真大，塔尼亚赞不绝口地说。他给妈妈讲述着新交上的朋友的情况，讲他在孤儿院艰难生活、逃跑、挨打和争取胜利的故事。亚夏给塔尼亚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出自本能的谨慎，回避了一些事情，没有告诉他母亲被流放，他少儿时期不得不廉价出卖肉体，后来又养成小偷小摸的积习等情况。但是塔尼亚讲述这些已经足叫索尼奇卡对这个孩子的痛苦产生怜悯，并联想出塔尼亚想不到的事情。可怜的孩子，真可怜啊，索尼亚心里想着，搞不好我们的塔尼亚也会有可能这样，我们的生活本来也是很坎坷的。元旦前，塔尼亚一直未能把亚夏请到家里，亚夏总是耸耸肩膀，反复推辞，也不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顽固地谢绝邀请。其实亚夏早已既强烈又模糊地预感到一个新的前途无量的空间即将出现在他面前。他去尼基塔大门旁的绸布店买了一块摸起来凉丝丝、看起来热乎乎的、颜色火热的塔夫绸，深夜里一针一线地亲手缝制了一件漂亮的时装。12月31日晚上11点多，亚夏来了，桌上摆满了佳肴，周围坐的是巴比松画家、诗人，还有一个鸟鼻挖嘴的导演。他尚未看清这些大人的面孔，心里已经欢喜雀跃，甚至自己终于打中了期待已久的靶子。他所需要的正是他们这些成熟独立的男子，有他们他才能快步的起飞，才能争取完全彻底的胜利。他以温柔感激的目光向塔尼亚瞥了一眼，脸部上铺了红粉的塔尼亚见到他顿时满脸生辉，幸福无比。塔尼亚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能肯定亚夏是否会来，现在他为亚夏的美感到自豪，仿佛这是他创意塑造的杰作似的。索尼奇卡有些失望，他对塔尼亚的好朋友的苦难命运产生了同情，现在看到的却不是蓬头垢面的灰姑娘，而是身着盛装、瞄了眼圈的丽人、迷人可爱的斯拉夫金发女郎，对这一点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亚夏简短地回答着别人的问题，眼睛一直向下看着。索尼奇卡殷勤地给亚夏添加饭菜，亚夏叹着气推辞着，但最后还是把鸭腿、肉冻、蟹肉沙拉等统统吃掉了。我真是吃不下了，谢谢您，亚夏的口气既可爱又可怜，弄得索尼奇卡心里的同情感总是不能平息。可怜的孩子孤苦伶仃，孤儿院里长大，上帝啊，怎么能这样。夜里两点多，彼得堡的阿廖莎来了。阿廖莎心向着塔尼亚，塔利亚心向着亚夏，亚夏在这个元旦之夜则心向着塔尼亚的家。凌晨客人离去，姑娘们帮着收拾好桌子，而后索尼亚叫亚夏留下睡在没人住的边角那间房子里。第二天白天，卢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到处寻找灰色画纸，在那里发现了亚夏。亚夏在床上坐了起来，床垫发出吱吱的声响。卢伯特·维克多罗维奇猛然转过头来，从索尼亚肥大的睡袍里探出的短脖子、黄头发的小脑袋。小姑娘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微笑着把睡袍的袖子往下一拉，一下子从领口钻了出来。她向背后的衣柜退了几步，严肃地说了一声， 快回被窝，你会感冒的。便走进房间，把画纸也落在那里了。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像月亮一样银光闪闪的裸体。亚夏钻进尚未变凉的被窝，一分钟后重新入睡，睡得真香。梦中还在享受着温馨家园里安心睡觉的甜美。索尼亚的睡袍他再没有穿上，被他整在脸下，散发着天堂般的香味。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则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在隔壁房间里踱来踱去，抽动着肩膀，扭动着脑袋。索尼亚迟迟未回，达尼亚也没从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来，于是他悄悄地推开边角房间的门，轻轻地走到床边。他把发干的双手塞进雪堆般的暖暖的被窝里，他这样干预亚夏的梦，并没有打断他的酣睡，也没有破坏什么。亚夏只是转身向着他的怀抱，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就这样开始了最后一段生活。到了晚上，新年的寒冷如往常一样更加加剧了。索尼奇卡毫无意义地用小勺搅拌着没有放糖的茶水，想跟丈夫说句什么重要的话，又找不出什么合适的字眼来。罗伯特，让这个姑娘在我们家里住些时候吧。脚上那间屋子没人住。索尼奇卡停止搅动茶杯里的小勺，轻声地说道。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用惊异的目光瞥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声他在涉及与他不相干的事情时通常说的那句话，随你便吧，索尼亚，随你便去做吧。说吧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亚夏搬到索尼奇卡家来住了，他秀气文静，话不多，索尼亚看着他觉得喜欢，同时又助长了他内心的自豪感。近几年来家境尚好，使他突然感到家里的人口太少了，内心为自己没有遵循本民族的传统做到子孙满堂而感到难过。亚夏坐在桌边，使索尼亚产生家人增多的感觉，又使全家用餐变得更加美好。因为亚夏吃饭时举止自然大方，吃的似乎又不是很多，胃口却总是不错，一直吃到吃累才罢休。原因是他对儿童时代经常挨饿的回忆是刻骨铭心的。他仰头靠向椅背，轻轻地呻吟着，哎呀，索尼亚阿姨，真好吃啊，我又吃撑了。索尼奇卡满意地笑着，把盛满糖水水果的矮矮的玻璃杯摆在桌上。两个月过去了，由于亚夏像猫一样能适应生活，又生来懂事随和，他不仅住进脚上那间房间，而且在家中确立了半个亲戚的地位。一清早他跑去刷洗学校走廊里嘎里嘎达的地板，晚上又和塔尼亚一起去那里上课。有时他们不去学校，不听昏昏欲睡的老师所讲的内容贫乏的课程，逃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明确为姐妹，而且塔尼亚按年龄来说应该为妹妹，可亚夏搬进他家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姐姐了。他对亚夏的爱慕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兴奋和狂热。姑娘们经常躲进塔尼亚的房间里，塔尼亚盘着腿吹奏一些走调的曲子，亚夏则躺在他脚下蜷成团，小声背诵着奥斯特洛夫斯基渐渐过时的话剧，为报考戏剧学校做准备。索尼亚对亚夏如此热爱读书很感动。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在亚夏身边感到极其痛苦。元旦傍晚的黄昏中，在边角那间房子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他回忆起来像是中了魔一样，像是被偷看的他人的一场梦。现在他只允许自己用眼角看一下亚夏，看看他那安详洁白的面孔，偷偷的饱眼福，全是融化在青春欲望的烈火之中。他不允许自己对他有任何最小的动作，但并不是因为受到肤浅道德上的顾虑的约束。两个月后，他重新提笔作画了，这是二十年前在劳改营里练笔，随意仿制枯燥无味的劣质品以后的第一次。有一天，当冬季已经开暖，清晨他们二人同时出门，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抱着两个画框和一卷画纸，亚夏提着一个红色布包，里面晃荡着两本夜校教材。从那天起，亚夏几乎每天都要光顾他的画室，他们的爱恋既狂热又很奇怪的默默无言。他总要久久地凝视他，深入地体会着他的洁白，他在欣赏他，他对此有察觉，在他的目光下得意起来。女人狭小的虚荣心使他陶醉，愉快地享受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四月中旬，他开始画他的肖像，先画了一幅他的茶壶及白花在一起的画像，接着又画了另一幅，就这样出现了整整一排白色肖像，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面孔仿佛被另一个面孔遮挡，退入阴影，接着又再次出现，所有这些面孔似乎以某种光线折射造成的幻觉相互连接在一起。恰在这时，当家庭的吸引力逐渐减弱，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生活却越来越一向画室，画室又像媒婆似的殷勤地接待两个默默无言的情人，家里的上空出现了乌云，他们小小的居民区被指定全部拆除，这份文件没有按规定当面交转，而是邮寄来的。索尼亚手里捏着这张纸片，跑到画室找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维克特·罗伯多洛维奇一个人在那里作画，索尼亚坐在咯吱作响的软椅上，丈夫与她默默地相对而坐。索尼亚久久地注视着颜色淡淡的白眼睛女人的多幅画像，明白了谁是真正的白雪公主。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也看出他已经悟出了真相，他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索尼亚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把不幸的通知书放在桌上，离开了画室，走出大门。他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家，走向他热爱的幸福的家。现在这个家不知为什么面临一拆到底的前景，眼泪顺着皱巴巴的长脸滴答滴答地流下来。他突然觉得口干，嘴里不停地喃喃道，这种事情早就应该发生，早就应该，我从来都清楚，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年轻美丽，温柔秀气，又和他一样才华出众，这样不同凡响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是多么合乎情理啊！他已步入年老，能遇上这样一个奇迹，使他再次转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重新搞起艺术创作，这正是生活的英明安排，索尼亚这样想。他精神恍惚，浑身轻飘飘的，耳朵里嗡嗡地冥想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走到书柜前，随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中间的一页，躺了下来。那是《村姑小姐》。索尼亚为完美无缺的语言和高尚文雅的精神所感染，顿时心中生辉，沉浸在静静的幸福之中。连续数日的搬家准备正在进行着。塔尼亚不去给妈妈帮忙，她历来只服从于她个人的感觉。这会儿，她对家里发生的一切极为反感，并完全沉浸在这种心情之中。另有一个情况使他极为难过，他本来性格内向，当时又很木讷，但在压下面前愿意把心乱如麻的思绪全部暴露出来。压下明智的保持沉默，对塔尼亚来说成为独一无二的谈话对象。在自我欣赏的狂热之中，塔尼亚偶尔会清醒一下，这时他才发觉压下还有自己的独立生活。他百般努力，试图进入压下白天活动的区域，遇到的却是温文尔雅的沉默，或是含含糊糊的托词，不断碰壁。所以想出的解释是秘密恋爱。这就像塔尼亚提出了一个使他坐立不安的问题：他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由于一次巧遇而得到了解决。塔尼亚在地铁站附近意外地碰见父亲和压下在一起，偷偷地目睹了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场面。他们边走边吃冰淇淋，还哈哈地笑着，冰淇淋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用手擦掉压下脸上黏糊糊的白点儿，手指头的动作使塔尼亚这个对各种触摸很有研究的专家浑身一颤，心中发生出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妒忌之感。塔尼亚在压下面前大闹了一场，压下心中对可能这样那样的被揭露早有思想准备。他马上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从雕木装饰的门口悄悄地溜走了。这使塔尼亚既痛苦又惊讶，他本来以为他和压下的关系比任何恋情都重要。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此时正拆卸着他曾经几何时亲手制作的书架，没有及时发现压下已离去。东西搬出家门的日子总算到来了，家什全都装进了篷车，运到令人沮丧的利赫波尔住区很不方便的三间一套单元里，那里的一切简陋让人感到屈辱。薄薄的墙壁，叫索尼亚伸不开胳膊的狭窄的厨房，像是未足月而生的短短的澡盆。在进里边的屋子，索尼亚让他们安排了塔尼亚和压下的床铺。他说：“这是姑娘们的房间。” 亚夏也被索尼亚叫来帮助搬家。他所珍惜的不是这个家，而是另外一个家。他自认为已经紧紧抓住了他的主要环节。索尼奇卡不知从哪拿出了一个棕色大提包，摆出了神话般的丰盛宴席，有餐巾，有凉肉饼，还有保温瓶里冰凉的科瓦斯汤。索尼奇卡照旧把好吃的东西一块块地拨给亚夏吃，亚夏感激地向他微笑。大家正吃饭的时候，塔尼亚突然举起胳膊，嚎嚎大哭起来，接着又歇斯底里的哈哈大笑。等到这一阵发作突然止住，他声明他要马上去彼得堡。但是塔尼亚到底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当晚便动身去找他那个吸草烟的歌手去了。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带着加夫里林和亚夏回到马斯洛夫卡街去了。索尼奇卡送走了家人，在搬到利赫波尔的第一个夜晚就变成了孤身一人。他满怀惆怅地思索着自己全线崩溃的生活和突然降临的孤独，然后躺在中间房间没有铺好的沙发上，从捆扎的一摞书里顺手抽出一本席勒选集，一直读到天亮。与索尼奇卡想象的恰好相反，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根本没有要和他分手的意思。他们在索尼亚的中间房间吃饭，谈话时也提到塔尼亚，他去彼得堡有一个月了。天还不算晚，他们分头上床，亚夏睡在姑娘屋，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睡在靠近大门他自己的房间里，索尼奇卡则沉甸甸躺在沙发上，入睡的时候还欣慰地想象着罗伯特就在这里，只有一墙之隔，纤巧美丽的小亚夏在左边的那间房里，只可惜塔尼亚不在家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过生日的那一天，罗伯特·维克多罗维奇叫索尼亚先来画室，然后一起前往，这是他们头一次这样全家出动。索尼亚对罗伯特把他带来感到很高兴，而且认为他能够对他这样的一个丑陋衰老的妻子表现得如此忠诚是值得骄傲的，对亚夏的美貌他也很欣赏。一些女士想责备索尼亚装假，因为在这样一个对他很不利的局面下他仍然能够表现良好。另外一些人则想对索尼亚表示同情，对罗伯特·维克多维奇表示谴责，但根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完全像一家人似的，在桌边也组成了家庭三角阵。罗伯特·维克多维奇坐在中间，右边是比他高半头的索尼奇卡，左边是小亚夏，他那洁白的面孔和手指上的钻石闪耀着光芒。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家里过完生日的几天之后，索尼亚就去了列宁格勒看女儿了。他喝完茶就乘夜间的列车回去，嘱咐女儿要经常给姨妈打电话，并留给了她一笔钱。索尼亚在火车上难以成眠，总惦记着女儿和丈夫，他们的生活多么美好，真是生机勃勃。遗憾的是她自己的一切都过去了，但有过这种经历也算是种幸福啊。罗伯特·维克多维奇整整一冬天都在作画，他瘦得很厉害，但身上的消瘦脸上却增加了神采，对别人的态度也好像变得和蔼起来了。四月底已经解冻的一个潮湿的夜里，他紧紧抱住了亚夏的肩膀，脑袋微微一抖，就重重地扑倒在硬邦邦的枕头上。大夫赶来时，罗伯特·维克多维奇已经停止了呼吸。利赫波尔那套房子没有电话，亚夏跑去找索尼亚，他正准备喝早餐。索尼亚一听到噩耗，头微微地颤抖起来，一把亚夏拉到怀里，两人在门厅里久久地抱头痛哭。社会舆论也随即形成，对罗伯特惋惜，对亚夏仇恨和鄙视，对索尼亚则复杂一些。人们似乎等待着他的举动，用好奇的，当然也带有同情的目光观望着他。时至深夜，画室里留下一些最亲近的朋友。索尼亚在悄悄地、无泪地哭泣之后，突然坚定地说，你们安排一间大一点的礼堂吧，我愿意在摆放灵柩的地方把这些画都挂上。他伸手向上指了指存放画框的壁橱。美术基金会提供了礼堂，他们事先把画挂好，一共是52幅。第二天中午12点，人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前来送葬的人如此之多，真是无法想象。身穿黑色丝绸葬服的亚夏紧贴着在没有体型粗壮的索尼奇卡身上，像个小企鹅躲在妈妈的翅膀下一样，从她胳膊下面探出的头来， 塔尼亚没有在场，他去快乐的中亚寻找绿色的牧场，一直没有和他联系上。上帝赐给索尼奇卡以长寿，让他长久的孤独的生活在利赫布尔。塔尼亚逐步和阿廖沙明确了婚姻关系，他变成了彼得堡人。他的才华是晚熟的，20岁以后才发现他对音乐、绘画及其他只要随便一接触的专业都有突出的才能。他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法、意、德等几种语言，却始终安定不下来。直到70年代中期，他同阿廖沙以及随后两个短期丈夫陆续离婚之后，才抱上1岁半的儿子，背上一个提包，流亡到以色列去了。没过多久，他在联合国机构谋得了一个很好的职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父亲所享有的国际名望给他帮了大忙。亚夏在利赫普尔的索尼奇卡家住了几年，索尼奇卡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亚夏又想报考戏剧学院，但热情锐减，他和索尼奇卡待在一起，很喜欢做手工。索尼奇卡背着他，经过长时间的通信，找到了他的祖母和他的两个姑姑，虽然他们并不是贵族，而是普通老百姓出身。索尼亚给亚夏安排好，把他送到波兰。事情的结局真和经典的童话故事一模一样。亚夏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年轻、英俊、富有的法国人，嫁给了他。现在他住在巴黎，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地方，离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原来的画室只有两步路，但他对此当然一无所知。罗伯特·维克多洛维奇的52幅白色油画卖到了世界各地，现代艺术拍卖会上只要出现其中一幅，就会诱发收藏家们的心肌梗塞死前的前期症状。他在战前巴黎时期的作品更是价值连城，现在已所剩无几，共于11幅。索尼亚变成长有胡须的胖老太婆，继续住在利赫波尔区赫鲁晓夫时期建的5层简易楼的3层里。他既不愿意回到他女儿入籍的那个历史上的祖国，也不愿意搬到女儿目前工作的瑞士。甚至罗伯特·维克多维奇生前如此喜爱的他的第二个女儿亚夏反复请他去的巴黎，他也不肯去。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他手里的书不断地颤抖着。一到春天，他就要去沃斯特里亚科沃公墓，在丈夫的坟上种些白色的小花，却从来没有把花养活。晚上，他总要把轻巧的瑞士眼镜架在鸭梨般的大鼻子上，埋头在甜蜜的深渊、阴暗的林荫小径和猛如春潮的河水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乌利茨卡娅的小说《索涅奇卡》的广播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